所以来换一个题目来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今年教会这个主题，以灵以诚那敬拜三一神。敬拜这个词呢，那有时候我们说是跟崇拜好像是一样的意思哈，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组织崇拜一样，那是我们通过一种特定的程序和方式来向我们的上帝来献上敬拜感恩。崇拜这个程序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仪式啊，所以崇拜呢，不光光就是我们坐在这听人讲道，或者是唱歌，或者是听祷告等等。崇拜呢，是说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坐在这里听到，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工作。所以崇拜我们常常会成为礼仪，这个 liturgy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意思就是工作啊，工作。所以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崇拜他都有不同的工作，有讲道的，有唱诗的，有献诗的，有听道的，有领会的等等。所以不同的每一样的侍奉都是在神面前做的一个工作，就像你到家里一样，有的人打扫卫生，有的人切菜，有的人炒菜，有的人做饭，有的人带孩子，还有人睡觉，是吧？都是不同的工作。睡觉也是种工作，因为睡觉以后更好的有精力去干活。所以来到教会崇拜都是通过不同人做的不同的工作，按照神给的感动恩典和我们自己的回应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这个敬拜这个词呢和崇拜又不完全一样。当然它包括崇拜，包括崇拜。那我们所讲的敬拜呢，不同在于这个敬拜有时候是讲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种关系，不一定是通过我们崇拜的形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崇拜是一种仪式，是通过不同的工作来敬拜神。那敬拜呢，就比崇拜的意思要更加的深远宽广。它可以作为我们，它可以说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该怎样在主的面前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生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再过33天，我们就有一个培灵会，在5月19号。那这个培灵会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话语当中能进一步扎根，生命进一步成长，乃至我们能够真的是更过一个更讨主喜悦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所以在这个要这个培灵会到来之前呢，我们前面有一个40天的这个祷告，每一天呢，我们都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微信群是吧，里面有这个祷告的事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带领。其实这就是一种敬拜，就是一种敬拜，它不是崇拜，是一种敬拜。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发的这个祷告信息，我们愿意做出回应的时候，这个回应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后面跟一个阿们啊，那你自己在心里面跟阿们的时候，你也是对上帝做出一个敬拜，这也是对你对神的一个恩典的回应。所以敬拜呢，不单单是指组织崇拜的时候我们所做出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从主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呢，有三个方面，那有三个部分。那真正的敬拜至少有三个内容。第一，主耶稣说：“你们拜父怎么样怎么样啊？”这句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我们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啊。这个父呢，在这里就是我们三一神的一个代表和表达。那第二，主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在这里主耶稣就把敬拜呢和救恩连在一起，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敬拜所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要表示真正敬拜应该有怎样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要表达上帝的救恩，要能够对上帝的救恩做出回应。这第三呢，耶稣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要有正确的途径 和方法。所以我们将会用三次的时间来分别从敬拜的对象、敬拜与救恩以及敬拜的达成这三个方面来做一个系列的分享。好，今天我们首先分享第一个方面内容，就是敬拜的对象。敬拜的对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每一个宗教它都有一个崇拜的对象。世界上有很多人，他说是无神论，他也有崇拜的对象，是吗？他崇拜某一个歌星，崇拜某一个政治明星等等不同的人，甚至崇拜他生命当中一个普通的人，他都可以说这是一种崇拜。崇拜意思就是把他自己的愿意、那个感动的心、那个愿意和他接近的心，能够放在他身上。在我们中国西藏，大家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崇拜的仪式，就是很那叫朝圣，是吗？朝圣，朝圣就是那个这些教民还是什么讲，就是他们去用自己的身体啊，走这个路上面，一三步一跪呀、五步一叩，这样就到那个地方就朝圣，是吧？好，所以在好像两年前有一部电影叫这个冈仁波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看过介绍，就是描述藏族的一个藏族村的一个村民呢，一些村民，一个村的村民，他们用一年的时间要走了2500公里，到一座叫做冈仁波齐这个山上面去朝拜的故事，去朝圣的故事。他们在这个2500公里的路途当中，每走三步，那就要五体投地，趴在地上磕头，然后再起来走三步，再五体投地磕头，就这样一直要走2500公里的路程，总共差不多要走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天最多走10公里。那，所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目的呢就是要去拜一座山，这个山的名字就是叫冈仁波齐。所以他们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呢，改编成电影。所以他们被采访的时候说：“你们累不累？”他们说：“我们不觉得累，我们很觉得这个他的心里可能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力量。”所以，如果说我们敬拜的对象错了，我们心里的那个力量给错了，那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极端的一些自杀性的事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种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他们觉得我可以这样做。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心里的力量给错了对象，而这个心理的力量本来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属于那个给我们力量的那个真正的上帝，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力量拿出来去给了一个不应该给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如果敬拜的对象错了，那根本上一切都全错。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这句话就直指要害，那一下子就把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就从根本上全部什么否定了，否定了。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那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为什么错？为什么错？因为他们的敬拜靠的是遗传靠的是传统，靠的是宗教，靠的是偶像，靠的是道听途说，靠的是人自己的经验，所以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们的敬拜从根本上都错了。那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了，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上帝，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我们信了我们的主，那我们的敬拜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等我们再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也有一些警醒，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时候，同时还会有一些遗传呢、传统呢、道听途说呢、自己的经验呢、 信主之后我们还常常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衡量我们现在所信的信仰啊等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把我们的敬拜也搞错了方向。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敬拜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就必须要有靠上帝的对我们的启示。撒玛利亚人他不是没有上帝的启示，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启示不完全。因为历史的原因，撒玛利亚人只有摩西五经、就是我们圣经的起初的五本书、创出立民生，这种摩西五经他们称为撒玛利亚五经，也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呢只限定在这五本经文当中。但是上帝后来在历史当中曾经通过很多的先知也赐下很多宝贵的启示，他们都一概不接受，不知道而不明白。所以上帝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他们的父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说就完全的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拜父，拜父就是告诉他上帝和我们之间有怎样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像父亲和儿子一样。那感谢主，我们比撒玛利亚人更蒙恩，因为我们有上帝整全的启示。我们的启示甚至比犹太人还要更蒙恩，因为犹太人只有旧约。那今天我们不但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所以通过全本的圣经，上帝整全的启示，我们就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不仅仅有父的身份，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呢，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通常称为叫三一上帝，三一神。所以这是我们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这样一个名称的来源。所以三位一体就是三一。那现在很多人不赞成把三一翻译成三位一体，因为一听到三位这个位呢，就觉得有三个神，所以呢就叫三一，因为本来的意思就三而一的意思 ，Trinity。这个词呢是早期在公元250年左右一个教父呢特土良所发明出来的，圣经里没有这个词。好，那会我们再讲。所以我们要敬拜这个三一上帝，虽然这个三一这个词在圣经里从来没出现过，但是呢，我们通过上帝给我们整全的启示，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确实是三一的上帝。那所以今天我们那个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就是要把这个关系这个概念要清楚地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很多年，信主很多年，还不知道上帝有一个三一这个概念。所以借着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那简单的说，三一上帝就是一个上帝，他拥有三个主体的位格，也就是父、子和圣灵。那第一个位格父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对撒玛利亚人所说的，你们拜父，就是以父的位格来代表上帝。第二个位格呢，就是子，圣子耶稣基督了。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这个救恩呢，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耶稣基督呢，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以子的位格来代表上帝。所以这是下一次分享当中我们再会谈敬拜和救恩的关系。那第三个位格呢，就是圣灵了。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圣灵也是上帝。所以主耶稣24节说，上帝是灵，有的你知道翻译成上帝是个灵，有的有个注释就是那个没有个，就上帝是灵，圣灵也是上帝。所以我们通常会用这样一个图呢来表示，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这不是说有三个上帝三个神，而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本质都是上帝，是一个上帝的本质。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上帝所拥有的三个位格主体，现在我们听得有点晕，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位格什么是主体等等，等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位格。所以上帝也是通过这三个位格主体的身份向人启示，上帝有三一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内在的，上帝自己 在他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之前，没有认可我们现存的时间和空间之前，三一上帝就自我，他们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内在的关系，父子灵永恒同在。但是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有我们现在的时空之后，那上帝怎么样和我们要发生联系呢？那上帝他就会以他父子灵不同的 主体的这个位格身份，就要和我们发生联系，发生联系了。所以当我们明白和理解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三一上帝的时候，是指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说的，是指着上帝与上帝的关系说的啊。好，那这样呢，我们通常把三一就分成两类，一类是上帝自己内在的三一，父子灵，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就是这样，上帝自己就这样。同时呢，还有一类三一，就是当他和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他就要表现出来是父呢，是子呢，是灵呢。哎，这个就是上帝在和我们进行联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他的三一，我们通常称为这是外在的或者是这个经世的三一。好，这个里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没关系，但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体的位格身份上来讲，说在位格身份上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本质都是上帝，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却不等同，不等同，因为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啊。等我们讲这个后面 有一个认识上错误，我们就会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一般认为父上帝是借着圣子创造万有，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上帝借着他这个道来创造我们诸世界。上次我们杨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是吧？道就是神，道就是上帝。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说，所以这个道就是这个一切万物的源头的总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人出了问题，我们还必须要借着这个道这个蓝图来进行修复。就像大楼你坏了，你要怎么修啊？你要拿原初的蓝图出来，你才能知道水管在哪里，电在哪里，你不能随便乱砍乱动，是吧？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所有一些创造原初的蓝图。那当我们人在堕落之后，上帝还要借着他这个原初创造的蓝图来修复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样救恩。好，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不同，但是他们的本质一样，都是上帝。所以我们认为这父借着子创造万有，并且呢在他自己的旨意当中拣选所有属他的人。所以圣子耶稣基督就是从圣父在永恒中被创造，不是这个被生出，不是被创造啊，这是创造就是异端。所以我们刚才讲，在没有万有之前，约翰福音开始讲太初有道，所以道是在永恒中被上帝生出，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在世界当中，在历史当中，就按照父神的旨意被差遣降世成为人，来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约翰福音就开始说，我们刚才讲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这里的太初就是还没有天地被造之前那个永恒当中啊。所以这里的道就是指圣子耶稣，他在永恒中就与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所以后来约翰紧接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在历史中被差遣来道成肉身救赎我们。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说，既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并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只是在历史中他道成肉身才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在永恒中就与父同在，他本就是上帝。耶稣对犹太人说，没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之前就是什么，就有了我。这就原文中就我是，我是，我们知道这是个特别的称呼，这是指耶和华对他自己的称呼。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 自由拥有就是上帝不是从哪里来的，上帝他自有拥有，一切的哪里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圣灵呢，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共同差遣来领导和帮助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没有圣灵的帮助，人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是拥有的 上帝的本体而言呢，这三个位格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虽然我们称为是父子灵，或者父子灵好像有个前后顺序，但是这个顺序不代表他们地位的高低，他们地位同等，只是在顺序上有次序。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每一个位格，父子圣灵都是同尊同荣。那主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就确定的这个叫尼西亚信经里面就明确的指出，父子灵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好，到目前为止对三位一体简单的有个认识哈。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用中文表达三位一体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三个体的概念要分清。这个英文当中是没有，或者其他语境当中没有啊。这个体就是一个是主体，一个是本体，还有一个是个体啊。主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位格主体，是父上帝啊，或者是上帝所拥有的父子灵这个三个位格而言的，这是主体。那位格，我们刚才讲位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位格这个词呢，原来就是指这个面具的意思啊。你知道演戏的时候他都会戴面具啊，面具是表达什么？他要演的角色，演什么角色。所以如果在舞台上你拿错面具会很可笑，是吧？如果你是本来是要演关公，你结果把曹操的面具戴在脸上，那会不会和谐呢？人家就知道你演错了，不是你演错了，就是你戴错了，那就肯定乱套了，是吧？所以呢，这个面具呢，是指他面具后面这一个人所要具备的代表的一个身份的特征。那后来这个面具这个词 person 呢，就被变翻译成 person， 就变成那个位格，翻译成位格。这表达就是这个位格这个词，这个身份后面所代表你这个人的身份特征。所以位格是用来表达这个身份主体，并不是表达本质。比如说曹操上台他戴着关公的面具，你说他演错了，他的主体错了，但他本质有没有错？本质没有错，他不管是关公还是曹操还是什么人，他本质就是个人，本质没有错，但他主体身份表达错了。好，所以位格是用来表达这个身份的主体，并不是表达主这个本质。那同样，当我们用位格这个词来指上帝有父子圣灵这个三个位格主体的时候，也是指上帝所拥有的不同的主体身份，它的本质没有关系，本质都一样，本质都一样，不是指它的本体本质。所以主体只是指它不同的身份的代表一个象征。所以本体，那本体我们再看这个本体，刚才讲的是位格主体，现在到了本体。那本体呢，是指这个三位位格所具有的上帝的本质而言的。我们刚才说，虽然他的面具代表他的身份不一样，但不管他戴什么样的面具，他的本质不变，本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本质就是他的本体，本体。所以上帝的父子灵无论是哪一种位格，他所代表这个本体不变，本质不变，本质都一样，本质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所以奥古斯丁说上帝是什么，对，上帝本质是什么，上帝本质或者上帝是什么。那三个位格的每一位他也是什么，就是三个位格的每一位他自己的本质就是什么。所以位格主体这个词是父的位格，当他表示身份的时候是以父，不代表他的本体，但是他自己确实有上帝的本体，他就这个本质本体是一样的，不变的，无论是父还是子还是灵都一样。所以那这就是上帝的本体。那我们再看第三个词，就是个体。那个体这个词呢，就是 我相对于三一上帝这个对外的关系而言的。那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本体是独一的本质，上帝独一的本质，无论他位格的身份有怎样的不同，他本体是一样的。所以当这个一个三个位格的上帝啊，三个位格的不同的主体和一个本体同样本体的上帝对外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个体的概念，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独一的上帝，独一的真神。所以虽然说从主体上来讲有三位，但是呢却从一个整个上帝本质和他位格一同所代表的对外关系来讲，他是独一的上帝，这就是通常讲的个体。所以我们讲上帝不是有三个，是有一个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的本质和他表现出来的三个位格的身份的一个合一和对外的关系来讲，他是一个上帝，一个上帝。所以三一的概念这个不好说啊，也不好懂，可能听得有的晕乎乎的啊。但是呢，这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知道的一个真理，一个真理。因为这是上帝在启示中要让我们明白的。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有曾经很多的比喻想来帮助我们的认识，但实际上没有一种比喻到目前为止能够真的是把三一比喻得非常的贴切。比如说有人比喻说太阳，太阳光和热，这个太阳呢就是相当于这个上帝的父啊，太阳光发射的光芒就像子，当太阳照到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热，就像圣灵啊，这好像三位一体啊。还有比如说用这个水，水的我们知道本质这个结构分子结构是 H2O 是吧，就是氧化二氢还是什么啊，水，它水有三种形态，有固体，有液态，还有气态，好，这也是三位一体啊等等。还有树，用大树，树根，树干，树枝啊，所以这些比喻都不能够表达真正的表达三位一体的意义。所以三位一体这是上帝的奥秘，同时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才能够去按照神给我们所愿意要明白的我们去明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智慧去来解透这个奥秘，要靠着圣灵啊等等。所以这些比喻都不是完全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丈夫，我是先，我是儿子，我也是父亲啊，是三位一体啊，都不可以完全表达，都是这样。所以在认识三一的时候有两个极端的概念错误我们要明白。第一个就是认为上帝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和圣灵都不具有上帝的地位，这就当然错了，这是一体一位。那另外一个呢比较隐藏的就是他承认有三位，但是他是好像这个三位之间的关系上面有一些问题，就是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好像这个三个位格的主体表现出来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帝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旧约时代呢上帝是以父的形态，新约时代呢上帝是以什么子的形态，那等子升上天以后呢上帝就以圣灵的形态。所以无论是圣父圣子圣灵他都是神没有错，但实际上呢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不同时期不同人。今天我跟你见面的时候我戴这样的面具，明天我再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再换一个面具，这其实还是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这样理解呢，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呢就是天父自己，但实际上天父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在吗？天父在天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父啊以利以利拉巴撒巴格达尼，就是为什么要离弃我。圣父没有和他一同受苦，是圣子耶稣基督受苦，但是是上帝受苦，因为圣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以这就会容易形成一个圣父受苦说这样等等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已经被定为异端，让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在旧约当中关于上帝三个位格的启示不是很明显，但是有几处经文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个就是上帝常常是以我们这样一个复数的称呼来称呼自己，比如说创造当中啊，上帝对以赛亚的呼召当中啊，上帝都用我们来称呼他自己啊。在这些上帝以我们来自己的经文当中，上帝有一个多重的位格主体已经得到显明。所以在旧约当中常常用耶和华来称呼上帝，前面我们提到 耶和华是上帝的名，意思就是自由拥有。那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指上帝他自由拥有的本质。同样呢，在这个旧约当中，耶和华常常要把自己说成是父的形象，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会把耶和华和父把它合在一起，所以上帝所具有的父的位格，这个是旧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启示。那诗篇中也说，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那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是吧？然后呢，耶和华也是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先知马拉基也曾责备犹太人说，我们岂不都有一位父吗？岂不都有一位上帝所造的吗？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把耶和华上帝比作父亲。那其实这是上帝所拥有的父的位格的一个表现，这是上帝要跟我们犹太人，跟这些犹太人，好像跟我们发生联系，所表达他身份的一个主体的表达啊。那在旧约当中呢，上帝子的位格是在哪里呢？那我们可以常常说，看到圣经里常常会有耶和华的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呢，有人认为这就是因为他以常常会以人的形状出现，让人可以看得见啊，这个是可能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预表啊，有的神学家这样认为。那到了新约时代呢，三一上帝的奥秘在新约中的启示就逐渐明显了。那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圣父的声音，同时圣灵像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从水里出来，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是在同一时间同时显现。那在大使命的内容当中，耶稣也清楚地把圣父、圣子、圣灵放在同一个规格上来称呼，说你们要去啊，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什么为人施洗。好，那另外主耶稣也清楚地表达说，他与父原为一，根本上是把耶稣和耶和华上帝是等同起来。在门徒的宣告和教导当中，耶稣与上帝也完全同等。我们在约翰福音那里看到多马在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他摸到了他的伤口之后，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那同样在新约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教导，希伯来书开篇就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我想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啊，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这就告诉我们，耶稣他的本体是上帝。所以耶稣希伯来书同时也讲，耶稣基督和上帝一样有不变的属性。那保罗也引用诗篇颂赞，常常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这是当时呢可能在流行在教会里面唱的诗章，他也这样引用说。那另外在启示录当中呢，使徒约翰领受基督的启示与上帝同等，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就直接呼应以赛亚的启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那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没有真神。同时耶稣基督与上帝同受敬拜，我们刚才读的经句当中，启示录里面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给坐宝座的天父和什么羔羊，我们的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新天新地当中，主上帝和耶稣基督同为神的殿，这个在后来启示录讲。那么在圣灵方面呢，圣灵也是上帝。我们也看到圣灵在旧约的启示当中常常被比喻成上帝的能力，比如创世纪开始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在这里运行这个词所描述的是一个特别的动作，就是俯伏在水面上的意思，悬停的意思啊，在这个整个 cover 的水面上。所以这个动作是表明圣灵它有独立行事的能力和自由。在新约当中，耶稣首先教导说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这个就赋予圣灵有位格主体的特性。那后来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独立的地位和上帝同等的属性也渐渐表明。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教会历史上第一对遭受刑罚的夫妇就是因为他们什么欺哄圣灵，彼得说他们是在欺哄上帝。所以这个事件当中，圣灵和上帝是有同等地位， 圣灵就是上帝的表达，那已经非常清楚。保罗也说圣灵可以参透万事，一方面说圣灵和上帝一样具有全知的属性，参透万事就是他无所不知，一方面也说圣灵其实有独立的行事能力，具有独立的主体位格。所以呢，正如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上帝是灵啊，这里的灵就是圣灵，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可以超越一切的限制，他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心中，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圣灵知道我们，但我们常常我们想了解别人，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对一个女士说，我们结婚吧，然后这女的说，我们才认识一星期啊，你能了解我吗？他说我了解你，不但了解你，我还了解你爸爸啊。这个女的就听了非常激动，说啊，你怎么了解他？他说你爸爸经常来我们银行存钱，我是他的经理，现在银行定期存款已经8500万啊。所以这个是人的知道，人都想什么都知道，人知道之后就想为自己有什么打算。所以我们常常说人若有前后眼还怎么样啊，就享福几多少多少年了，是吧？所以人若有前后眼的意思就是说，你都知道万事的话，你都要考虑着为自己打算嘛，对吧？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当时把中国的房子卖掉啊，现在不卖多好，赚很多钱，没有前后眼啊，目的还是想到自己，是吧？但上帝的权智不是这样，上帝的权智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他要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的，他要替圣徒祈求。当然呢，在新旧约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我们所相信上帝同时也是一个独一的上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列举，大家可以自己查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上帝是三一的上帝呢？了解和认识三一的概念对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真理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分辨，将来呢，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就进入异端，或者被异端欺骗。摩门教说三位一体，不是三位三体，耶和华见证人说一位一体等等，把耶稣看成一个次等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对敬拜上帝这个对象产生错误的偏差和认识，那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还是不是我们应该所敬拜的上帝，这就是个问题。那这样反过来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影响。所以上一次王牧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讲到的提出的这个路加福音当中有两个去以马忤的门徒，他们为什么去以马忤？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偏差，是不是？所以导致他们自己的生命就低落。同样我们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这就直接影响到你我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上帝是一个三一的上帝，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不单是一个神的恩典，同样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好，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知道他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谢大巴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敬拜要有正确的对象，就是主你自己。在历史中向我们成就了你自己的启示，主啊，你是三一的上帝，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灵，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和认识你自己的启示，让三一上帝这个奥秘的启示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更好的回应你对我们的创造的大恩、救赎的大恩、拯救的大恩。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敬拜当中、侍奉当中，愿你的名能够被高举，愿我们真实的能够认识你，愿我们的敬拜能够因着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谁，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蒙你的喜悦。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